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实验剧场，不是，欢迎收听话谷电台的特别节目，我是立方空间的以真。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目前在立方展出未来出土 2.0 作品的艺术家沈森森。嗨沈森。
嗨嗨大家好。
上一集呢我们跟森森聊了他这一件展出的作品未来出土 2.0， 那这一次呢我不想要再了解你更多了。
不要吗？
我比较想要跟你聊一聊你目前生活的城市这个柏林。
嘿，
除了在柏林呢你对花粉过敏之外呢，我有一点好奇平常你是怎么在那里生活的呢？你怎么可以待在那？
我怎么可以待在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事局很好的就是给了我签证啦。对，但是要活下去嘛，就是要那个生活费。然后目前为止就是在做的就是接案子，然后我接的案子呢，大部分就是在做现场的录音，
嗯哼，
对，或者是拍摄的录音，或者是后制声音的后制，
嗯哼
也就是声音。通常是声音剪接或是声音设计，主要是声音设计这样子。
其实这些词即便对我来讲都有一点陌生啦，比如说声音设计跟声音编辑对我来说
剪接
你看这我都会说错所以我还是想要问一下，那个声音设计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
声音设计这个名词其实是在电影出现之后还蛮长一阵子才被发明出来的，然后其实好像跟那个时候星际大战的出现有一点关系，我印象中是这样，我没有很确定，大家回去翻书哈。
好，谢谢森森。
对，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把声音设计这个职位就是提炼出来，然后因为在大家发现在电影的那个类型就是的发展之下，声音其实变成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职位了。
嗯，
对，他可能必须要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声音，
嗯，
或者是在电影的剪接蒙太奇发展之下，他们发现啊，声音其实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效果。
嗯哼，
对，就是在跟影像的配合上面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效果。
嗯，
对，所以才会有声音设计这样子的名词，
一个角色出现，
對，没错。
So this name，
嘿，
那
所以对不起，对啊，所以如果要简而言之，我觉得声音设计就是用声音来辅助或者是带领影片，辅助影片的不足，或是带领影片的叙事这样子。嗯，对，
听起来这个工作它跟声音本身跟影像需要有一些配合或合作。
嗯，
那在制作方的话等于是声音设计师跟导演或者是影像的剪接师需要有很多的沟通跟合作，对吧？
嗯，对对，通常是导演，
通常是
在我的例子里面。
嗯哼，
对，
那在这个工作过程里你觉得他跟作为一个单独的艺术家，比如说你这次在做未来出土 2.0 的时候那一种艺术家的角色，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
嗯，我觉得应该是主体，可以说是主体性吗？
可以。
对，就是我的位置是在那个最中心，还是我需要把自己退后一点？对，当然在做自己作品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我自己负责，我自己决定，我可以把自己放得很大。那在声音设计的时候，做声音设计的时候，通常我会经历两个几个不同的阶段。那当然有在某一个阶段，我会让自己也变成是那个创作者，因为当然我需要有自己的观点，我才能够思考我想要怎么样设计那个声音，我想要怎么样安排那个声音，我要怎么用什么角度去切入，然后去怎么说，去形容这个，用声音去形容这个场景，我要怎么去建构这个场景。但是因为毕竟电影还是一个合作的，就是一个需要合作的作品，需要合作的怎么说过程吗？对，所以当 然后导演又是那个主要的创作者，对，所以当导演出现的时候，你在跟他沟通，你又要再把自己退回一个比较是服务的角色，对，最终在这个过程中，导演还是有最终话语权，就是主要的创作者还是有最终话语权的，对。
OK， 其实当初会想要稍微听你讲一下声音设计的工作状况是，也就是说，你在柏林的生活其实是可以透过声音设计的案子让你活下，就是能够至少能够维持生计的嘛。我想这个其实会跟柏林的整个生态蛮有，就是跟柏林整个生态是有关的。
嗯，
那在台湾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音乐季啊音乐节可以参加，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种东西叫电台，就是 Radio Festival。 那我有听说一些谣言，在甚至在柏林或是其他的德国城市也会举办这种 Radio Festival。 这是真的吗？
对，这是真的，大家可以上网查证。
太好太好，这样我就可以继续问下去。森森，你有曾经参加过Radio Festival 这样的活动吗？或者我有点好奇那个场景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就是很惭愧的，就是我并没有曾经到现场过，但是我有参与过就是一个 Radio Play 的制作，然后关于那个 Festival， 我其实是听朋友去的朋友讲的。然后在那个 Festival 基本上就很像是大家一般想象的，就是音乐季或者是什么季，一群人有一个场域，大家聚在一起做什么，只是在那里大家可能不是听音乐，不是看电影，在那边大家是听广播剧。
嗯哼，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样子的场合，基本上它就是给广播剧有一个机会做一个延伸，就是让它从家里走出来，变成一个就是一个空间里面的主角。然后它可能是从音响被播出来，然后也有可能是由广播剧的演员在大家面前读本。
嗯哼，
对，总之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再重新去诠释一次这个
广播
剧这个形式。
嗯哼，这样听起来其实能够做到广播节的程度，表示他的观众有一定的量，这个有没有一个渊源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他有习惯听广播剧？
就我所知，我到柏林的时候就有惊讶于广播剧在大家的讨论之中出现的频率，因为其实对我来说，以前会想到广播就是可能在车上会听到警广啊，或者是你知道播播音乐啊，
警察广播电台，
播播不丢，或者是一些那种你知道城市那叫什么城市传说吗？就是。
你说同龄眼吗？
也不是啦，就是想，就是听说阿公阿嬷都会听卖药电台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
对，这
是台湾很重要的广播文化。
对，我其实觉得这很有趣，我们可以下次再聊。对对，但是所以我到的时候，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做文化艺术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惊讶于大家就是会提到广播剧这件事情，然后深入了解才知道说。整个就是在至少在柏林这个环境里面，广播剧是被认真的看待为一个创作形式的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就根据我所读到的资料，其实也跟他们二战的历史，广播剧会在德国发展的蛮蓬勃的，其实也跟二战历史很有关系，其实就是在1945到1960年的时候，广播剧是很蓬勃在发展的，因为那个时候在经过二战的就是摧残之后，德国本土其实很多剧院啊电影院啊都没有了，所以人们的娱乐就变成是听广播剧这样子。
嗯哼嗯哼，
对，就它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有这样的历史的背景在。
嗯哼，
对。
那现在的整个环境呢，是不是有一些支持会让更多的以广播为创作形式的创作者能够继续做下去的？
对，我想延伸下来到现在，就是广播剧 因为国家的公共电台它其实会提供很多的资源来鼓励创作，所以广播剧就一直还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项目这样子。对，就例如说我的朋友跟我说在有一些公共电台，有一些邦的公共电台，或者是好像德国之音也有，他们是一直都有 open call 的，而且他们鼓励创作形式非常的多元，甚至有一个 open call 是征求一分钟的广播剧。
嗯哼，
对，然后当然也有更长的，对，但是我就是蛮惊讶，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很惊讶，说哦，他们对广播剧的想象是这么的多元，
这样。一分钟的广播剧、
啊、
一个小时就可以播60几个。
哇、
wow、哦，了解。你曾经有参与过这种 open call 的制作吗？广播节目？
哎、欸，有。对，就是我在之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曾经有一个 project 是德国之音来跟我们合作，他们说啊，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你们有没有同学愿意参与？那时候我们全班就分成了好几个小组，三人一组，然后去参与这个活动，就是提案给他们，最后交一个作品这样。
嗯、
那个时候的主题是关于他们叫做，就是主题的名称是短途旅行。
嗯、
然后他们那时候想要处理的其实是或许是计程车，或许是就是小客车，在一个城市里面游走的过程，这样可能就是跟旅行和这个空间有关。
嗯哼，
对。
好，那森森其实有提供我们当初他做的那个节目的档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就现场来听一下这个三分钟的短程旅行哦。
E Maschine Kabelsystem Glühkerze Kühler Fachwerkzeug Radbremszylinder Gleitlager Radialverdichter Reifendrucküberwachung
Turbolader Schwingungsdämpfer
Motoröl
Kühlwassertemperatursensor
Hörner Bremssattel
Bremsverschleißsensoren
Längslenker
Taxidachbalken
Leerlaufsteller
Bremskraftverstärker
Filtertrockner,
Hydraulikstoßdämpfer,
Federbeinlager,
Kartenlesegerät, Taxameter,
Motorsteuerung,
Scherensystem,
Direkteinspritzung,
Taxischild,
Fahrwerksfeder,
Bremsflüssigkeit, induktiver Sensor,
Reparatur,
Pizzoinjektoren,
Kolben,
Motordichtung,
Hydraulische Kupplungsbetätigung,
Stoßdämpfer,
Partikelfilter,
Radbremse,
Bremsbelag,
konventioneller Hydraulikstoßdämpfer,
kooperatives regeneratives Bremssystem,
Antiblockiersystem,
Bremskraftregler, Mini-Blockfeder,
Motorendichtungstechnik,
EMV,
Kurbelwelle,
Infatter,
Luftmaßmesser,
Elektroschaltventil,
Motorkühlung,
Wasserpumpe,
Zweimaßenschubrad,
Bremsleitungen,
Thank you.
好，所以这个短短的大概三分钟的节目，其实是我跟另外两个同学，我们三个人一起创作的短短的作品。然后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还蛮确定我们是想要把这个短短的三分钟所谓广播剧当成一个声音作品在做，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 mini drama 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外国人，然后我们都对德文这个语言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就想要用声音把一部车子拆解，然后再重新组装这样。
所以节目里面的每一个我听不懂的单字都是一个
车子的零件
哦，
对，就是我们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好像蛮好玩的，但是我们也还蛮不确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的非叙事。
嗯哼，
对。但是后来其实那个德国之音那里的制作人，他们其实跟我们说他们觉得很开心有这种比较实验性非叙事的作品在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被惊讶到说他们的接受度这么的广，那种感觉很像是他们看待广播剧的方式不是一般所谓因为有剧所以它是戏剧，它比较是用一种真的就是用一种艺术形式，就很像电影有叙事有非叙事有实验片，然后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他们对广播剧的态度也是这样子。
嗯哼，
对，
等于说很大众的剧，有点像是我们的比如说肥皂剧好了，一直到光谱的另外一边很实验型的非叙事的作品，他们都很能够接受，而且会愿意支持就对了。
对，
我会有一点好奇哦，能够对不同形式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包容度，表示他有一定的观众群在。这些人是谁啊？在柏林？
我
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哎、欸。
太好了，
老实说
谁知道呢？
对，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你知道虚拟的聚落，看不到彼此。
好的，但是我有听说你甚至有朋友他自己也开了一个电台嘛。
对，我有一群朋友，他们本身就对电台这个形式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他们其实是我的同学，就是几个意大利人，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跟大家夸下好口说我们现在要办一个电台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哼，最好是吧，怎么可能。对，然后没想到他们就真的租了一个就是修车厂，就是他那之前是修车厂，他们现在把它改装成一个电台的基地这样。那它其实是网络电台，叫做 Cashmere Radio，
CashmereRadio，
对，
Cashmere Radio，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连上去听一下。
对，然后我觉得看着他们，然后他们现在其实还蛮成功的，他们从一个就是一个网络电台，然后怎么说，先从他们的形式说起，他们一开始就很清楚说他们想要做电台，但他们同时也是要延伸电台这个概念，他们想要延伸这个一个 community 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在每周有两天那个录制节目的现场是开放的，然后现场会有 bar， 然后会有调酒，所以就是在每周的那两天其实就变成了一个 bar， 只是 bar 那里播的音乐同时也会是在 radio 里面播出。
哦，所以我在家里听我可能就会听到 bar 里面有一些稀稀疏疏的锵锵声，
锵锵声，对，就是可能在至少在 DJ 说话的时候你会听到这样子。
okay,
对、
okay.
因为那个就是现场录的声音。对、
嗯、
然后他们就是想要就 focus 在这个概念上。
嗯哼，算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样子的做法或者是经营空间或者电台的方法在台湾其实不是很常见哦。有点好奇哦，那在 Cashmere 这个 radio 里面他们的节目都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他们其实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节目还是以音乐节目为主，就是很多的 DJ 他们就是制作自己的节目然后去那里播放，对，然后但是他们也会不时的举办或是安排现场表演，但是那个现场的表演同时也是那个 radio 的特别节目之一，这样子。然后他们因为 很多的现在那边其实俨然就是一个小小的 community 这样子，就是也是有一点有种嬉皮的感觉，就大家都认识彼此啊，感情很好什么的。然后里面的一些的其中一些组成分子，他们本身也是声音艺术家，然后也会制作一些 generative， 就是生成音乐，然后也是被当作是一个特别节目。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譬如说之前每的，我记得每一周的某一个时间，他们就一定是给生成音乐的这样子。对，
说到生成音乐，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话谷电台的过场的音乐，制作人是艺术家纪博豪，他的那一组的算是节目过场音乐，其实也是用 generative art 的概念在制作，等于是音乐它会因为一个程式码，就是程式码它去收集各式各样跟声音，不是跟声音，跟时间有关的 data， 然后去自动生成一段音乐出来哦。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听一下 Cashmere 他们做的这一段很长一段的 generative of。
然后这段 generative music 其实就是他们重新截取Cashmere Radio 那个当下在播的声音，或者是他们现在有跟另外一个艺术电台合作，所以他们截取即时的这两个电台的声音，然后重新生成的音乐，然后这个音乐也是即时。
快答，请问森森最喜欢的声音是什么？
森森最喜欢肚子饿的声音。
森森最讨厌的声音是什么？
森森最讨厌打饱嗝的声音。
好，谢谢森森，
拜拜。